真理生命，我们的主是道路真理生命。那么我就按照这三个主题来讲。第一个晚上我讲了主耶稣是我们的生命，昨天早上我讲主耶稣是真理，今天呢我讲主耶稣是道路。当我预备的时候，我心里想应该用什么经文来传达这个信息呢？我想来想去，我觉得希伯来书是一个好的出口，所以请大家翻到新约希伯来书。是在第313页，新约313页。在希伯来书里面多次提到道路，我们要走的道路。我们就把这些经文拿来思想领受。我们先做一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用预备好的心借着主耶稣基督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完全打开，在你的面前谦卑下来，用信心和所听见的道互相调和。我们也愿意用顺服的心来接受你的真理之道，好来遵行它。主啊，求你赐给我们属灵的悟性，恳求主借助圣灵来光照我们的思想，使我们的感情、意志、理智都能够和你的真道配合起来，让我们在你的生命之中能够互相的勉励来奔走这条道路。我们现在把这个时间恭敬的交托在你的恩手中，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时间里面都有所领受。我们这样的仰望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请大家看四处的经文，我们先看第一章第十节。第一章第十节，原来那为万物所属、为万物所本的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是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本是合宜的。我们注意当中的一句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这是一条路啊。第二章，对不起，我说第一章啊，对不起对不起，第二章第十节，第二章第十节，我再读一次哈。原来那为万物所属、为万物所本的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。这里提到一条路，这条路的带领者就是领路人，就是耶稣基督。被带领者就是信基督的人。这条路的方向和终点是什么？要进荣耀里去。那么这条路的作用是什么？使信耶稣的人都成为神的儿子的样式，这是一个总体的认识。我们的主是神的儿子，他来到世上为神得到许多的儿女，这些儿女们不但在地位上是神的儿女，而且在他们的形象上、他们的本质上也是像神的儿子。所以 一个真真正正的神的儿子们，和主耶稣一同经过这条路，到了终点，进入荣耀。这条路就是向神儿子的路。感谢天父，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，他来到世界上，得到很多的人信主，因此做了天父的儿女，然后慢慢改变，都变成神的儿子的样式，都是像主耶稣，神的独生子。这是生命的改变。你看这条路非常非常的宝贵，我们信主的人都是走这条路，越来越像主，在这个路上变化，不断的变化，心意更新而变化，里面改变以后，外面的形象也改变，彰显主耶稣的样式。好，这是我们走的第一条路，是主耶稣为我们开的路，也是主耶稣领路的路。现在我们看第二条路，我们看第四章十一节，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，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。这里提到进入，那么这也是一条路带领我们进入安息。这个进入表示是一条路啊，这条路的目标终点就是那安息。这是指着什么说的呢？我们熟悉圣经的人都知道，当日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，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入应许美地，就是进入迦南，也就是进入那流奶玉蜜之地，那就是丰盛的地方。那么这个迦南也是预表属灵的丰盛的生活。大家也知道约书亚这个人物是预表主耶稣基督的，所以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，就等于预先表明耶稣基督带领信徒进到属灵的迦南，也就是呢有丰盛生命的一个境界，在那里有神的丰富的恩典，用奶与蜜来象征，我们能够在那里结出属灵的果子来。这是我们的第二条路。这条路是谁带领呢？旧约的约书亚是预先表明耶稣基督，而且约书亚和耶稣这两个名字原来是完全一样的，约书亚是希伯来文，耶稣是希腊文，都是救主的意思，拯救者或者说救主。约书亚是神所预备的领袖，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应许美地流奶与蜜之地，预先表明耶稣基督带领基督徒进到属灵的丰美之地。好，这第二条路也是我们的主带领我们走，这条路的终点是什么？就是丰盛的生命，不是仅仅有生命，而且有丰盛的生命。我现在只是先把这四条路很简单的说一下，然后回来一样一样的详细看哈。第三条路，第六章第一节，第六章第一节，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。这里又有进这个字，我们第一处的经文看见进荣耀的去，第二处的经文看见进入安息美地，丰盛美地。在这里我们看见又进到哪里？完全的地步。 我们从基督的道理的开端为出发点，然后走这条路，长进长进，进到基督的完全里面，这是追求完全的路。我们先来看第四条路，请大家看第十章，第十章第十九节，十章十九节，弟兄们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进入至圣所。第二十节，是借着他，就是耶稣基督，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火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。主耶稣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火的路，这条路就是他自己。主耶稣就是道路。那么这条道路引往哪里去呢？终点在哪里呢？至圣所。至圣所就是神的面前，再到神的面前。从前在以色列人的圣殿里头，最里面的那一部分叫至圣所，是代表与神同在，进到神的面前，和他有密切的关系，密切的交通，密切的团契。耶稣基督给我们开了这条路，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到天父的面前。原来我们不能进到天父的面前，因为有罪在中间阻隔，罪把我们和天父上帝隔开了，我们和他断绝了团契交通。现在主耶稣借着他的十字架所流的血为我们开了这条路，让我们能够很喜乐的坦然无惧的进到神的面光之中。所以下面第二十二节，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杀去，身体用清水洗净了。这就是象征的话语，说我们的罪得到完全的解除了，我们罪的问题得到完全的解决了。我们身体被洗净，就代表我们这个四肢白体，我们的人生，具体的人生里面是一切的罪过都被洁净了。天良的亏欠就是我们里面的那个良心，被破坏了的良心，现在有圣灵感动，开恢复了原来的作用，慢慢慢慢恢复，越恢复越完全，有完整的良心的作用在我们里面。所以这个罪的问题的解决是外面我们已经犯过的罪行的赦免，我们里面的良心的作用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又恢复了它应有的作用，里面的问题也解决了。所以里面的问题、外面的问题、整个罪的问题都解决了。这样呢，我们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。这条路是什么路？就是亲近神的路，常常到神的面前，在他的面光之中来生活。而且我们是集体的这样做，不但个别的基督徒如此的来到父的面前，我们更是集体的弟兄姊妹一起的来亲近神，好像我们在动员会这样，好像我们的礼拜一样，好像我们的查经班一样，好像我们的交通聚会一样。好，这四条路都是用进入这样的字眼来说出来。好，那我心目中有了这个轮廓了哈，我们这四条路的轮廓。第一条路就是学习像基督，神的儿子，使我们都真的成为神的儿子。第二条路，我们要进入 那丰盛的生命的路。第三，就是我们要进到完全的地步的这条路。第四，我们就是亲近神这条又新又活的路。这四条路都是主给我们开通的，也都是主引导我们行走的，也都是主加力量给我们能够奔走的道路。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说，耶稣基督是道路，带领我们进到神面前，进入恩典的深处，最后进入荣耀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就按照希伯来书原来的秩序，把这四条路来思想。我们思想的目的就是要走这四条路，不是单单知道这四条路，我们要走在这四条路上。在使徒时代他们怎么样来形容基督教的信仰呢？不是用哲学来形容，不是用理论来形容，这个形容的这个方式很有意思，叫 The Way， 道路。在使徒行传九章第二节提到，信主的人叫做跟从这个跟从信奉这道的人。这道的原文就是 The Way， 道路。基督徒是什么人？就是奔走这条路的人。这条路是什么路？就是耶稣基督的路。我们做了基督徒是做什么？我们就是在跟从耶稣走他的路。我们的信仰就是走这条路。所以这是很具体化的一个观念。所以基督教不是哲学，基督教不是理论，基督教是人生的道路。如果我们有了这个基本的认识，很多的问题都解决了。和主耶稣同行，他开了路，他引导这条路，他也帮助我们有力量走这条路，而且他是创始成终者，他开始了就能完成，我们走这条路也走到底，最后的结果就是荣耀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就回到第一处的经文，二章第十节。二章第十节，这第一条路就是让主耶稣完成他的一个重要的工作，这个工作就是使我们这些信他的人都真真实实的成为神的儿子，不但地位上是神的儿女，而且实际上是神的儿女，像神像基督。在圣经里面有很清楚的一个真理上帝的形象在耶稣基督身上显出来，然后耶稣基督的形象在我们这些基督徒的身上显出来。那这个过程非常有意思。神的形象是什么？真理的仁义和圣洁，这是重要的因素。真理、仁义 righteousness， 圣洁 holiness， truth righteousness holiness， 这是神的形象。这个形象我们在哪里看见呢？在耶稣基督身上看见。所以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说，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将他表明出来。所以主耶稣自己说，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天父。耶稣基督反映了天父的那个形象，那个形象是道德的形象，是属灵的形象，不是外貌的身体的形象。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。有人说，如果我见上帝我就信，我不见我就不信。如果叫我呢，我刚好又调转过来说，如果我看得见上帝我就不信他了。因为上帝是个灵，上帝是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、无所不知，他是无限量的。如果我看得见他，他就是属于时间的、属于空间的，那就不是超越时间空间的，他就不是上帝。看得见的上帝不是真的上帝。圣经说的非常的正确，上帝是个灵，无形体的， 超越物质的，所以我们不能够期望看见神的样子，如果看见就不是真的上帝。所以基督教不拜偶像，我们只在圣经里面看见主耶稣反映了天父的样式，真理、圣洁、公义。我们认识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，我们敬拜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。经常说一句话说，你崇拜什么你就变成什么样子。有的人呢崇拜科学，所以他就常常讲科学，常常想科学，整个表现科学精神，这是个崇拜科学的人。有的人呢就崇拜金钱，所以满身都是金钱味道啊，你拜什么你就像什么，一定是这样的。如果你拜上帝，这个上帝啊是人把他想出来的啊，是个财神。中国人很坦白呀，拜财神的。关公很冤枉，关公做的财神，其实关公是非常的重义轻财的一个人啊，最不注重钱的一个人，现在做了财神，我百思不得其解。我想关公一定喊冤呢，在那里叫冤呢哈。人想出来许多的神，许多的神，但是最后的目的呢，都是为自己的好处，都是为自己的好处。但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神是圣洁的、公义的、真理的。如果你拜这个神，你就慢慢的进到真理里头，你就慢慢的进到仁义里头，你慢慢的进到圣洁里头啊！哎呀，你整个的人生、整个的生命、整个的道路、整个的追求、整个的价值观，就和这样的一位神慢慢配合起来，这个人就提升了，提升。你拜这位神，就渐渐像这位神。所以我们所崇拜的，对我们人生的影响太大了。神的形象在耶稣基督身上具体的反映出来，给我们看见了。没有人见过神，但是大家都在圣经里见到基督了。基督的表现，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，那么清楚的记载在圣经里头。我们读的时候，我们受感动，我们得到光照，我们的心得到融化，我们整个的生命得到巨造。We are molded into something entirely new， 跟过去不同了，是按照神的形象来聚造的，来塑造的。哎呀，那个结果就是圣经所说的，我们像基督了。保罗非常的注重这个道理哈。保罗的信息用四个字来讲，就是在基督里。再换一句话说，就和基督合而为一。所以呢，保罗在安提阿那个教会工作了一年以后，那里的基督徒受他的教导、受他的影响非常的这个深，所以呢，他们的表现呢，就像保罗所说的和基督合而为一。怎么知道他们真的有这个情况呢？因为不信主的人、非基督徒给他们起了一个外号叫基督徒。基督徒的意思，那个原文哈，那个希腊文的原文是两个字合成的，基督人，基督人合在一起就是基督徒，中文翻作基督徒。其实那个原文直接的翻译就是 Christ one possessed by Christ， 这样的一个意思。中文翻作基督徒是很顺的中文的意味哈。那个意思就是说，那些非基督徒看见这些信耶稣的人呢，他们信的是耶稣，讲的是耶稣，赞美的是耶稣，他们表现的是耶稣，他们传扬的是耶稣，他们和耶稣好像打成一片了，不如我们就叫他们基督徒吧，就基督人吧。这就是一个见证，旁观者清。当时的非基督徒在旁边看这些基督徒，哎呀，感觉他们和基督之间有密切的关系，他们表现了基督， 由此可见保罗传讲这个信息在安提阿的弟兄姊妹的中间起了作用，真的作用，改变了他们的人生，现在他们像基督了，和基督之间密切的联系起来了。保罗讲我们和基督合而为一，他说了一句最高的话，我活着就是基督。哎呀，这真是一个最崇高的目标，这是保罗的追求的路线，也是他的经历，他活着就是基督。活着就是基督可以用三句话来表达哈，就是基督，那就是 for Christ, through Christ, and as Christ。 as Christ 就像基督了，through Christ 借着基督了，还有这个 for Christ 就是为基督了。保罗这个人呢，他一切都是为了基督，基督就是他的动机，就是他的目标，对他来说一切都是 as Christ 像基督，他要学习基督，完全和基督合而为一。对保罗来说，他的一切都是 through Christ, 是借着基督的能力，生命的能力在他的里面，使他能够和基督合而为一。所以 for Christ, through Christ, and as Christ, 这就表示他和耶稣基督完完全全的配合起来了，在目标上和基督配合合而为一，在动力上和基督合而为一，在样式上表现上也和基督合而为一。这样他就合起来说，我活着就是基督。 For me to live is Christ, Christ lives in me, 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所以我就这个人呢，整个都换了一个新的内容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，把基督确定在我的里面，把原来的自我否定了，因为基督远远的超过我原来的自我。所以这样一改变就成了一个新的人生，新的道路，最后一个新的归宿。感谢主，保罗有这个深深的领受，他把这个信息写下来，借着他的书信留在圣经当中给我们看见，我们可以来默想，我们可以来学习，我们来追求，我们在其中成长，最后我们也能够表现基督。天父对我们的计划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心点，请大家翻到罗马书第八章，罗马书第八章，在第218页，218页，第八章29节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这里提到上帝预定的旨意，这是他的万古以前的计划。预定的旨意一定是最重要的旨意，如果不重要就不需要预先定下。神的预定的旨意是什么？要我们这些人效法他儿子，就是耶稣基督的模样，像基督。天父预定的旨意，在他的心目中计划中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就是要我们这些信基督的人能够效法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式，能够像耶稣。哎呀，让我们永远记得，这是天父的心意，这是他的计划的中心。如果我们信了主以后，我们没有追求像耶稣，我们就还没有把握得到，还没有掌握得到天父旨意的重心。我们还会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飘来飘去，摇来摇去，摆来摆去，没有往前去。我们知道了神的这个计划的中心以后，我们就摸到他的心意，原来我的天父，这样爱我的天父在我身上的一个期待，一个计划，就是我能够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。这位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了，让我们看见他，有形有体在我们中间， 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，住在我们中间，把他的真理把他的恩典彰显出来，他每天的生活，每天的教训，每天的工作都是彰显了天父的样式，给我们看得清清楚楚，具体化，不是抽象的一个概念，不是的，不是个笼统的思想，不是的，不是一个崇高的盼望，不是的，很具体的，很明确的摆在我们面前，是我们可以看，可以揣摩，可以学习，可以对准，在其中来长进。感谢主，一个儿子到世上来，带领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，我们这是我们的主的工作。如果主耶稣到世上来呀、啊，单单把我们的罪赦免了，叫我们将来进天堂，我相信这个工作不是那么崇高荣耀丰满的神的目的，不是的。如果单单赦免了我们的罪，我们还是过罪的生活，不论你赦免我们多少罪，我们还有更多的罪要来，那有什么用？那有什么用？所以神的工作是彻底的工作，解决我们的罪的问题是个开始，是个入口。我们罪的赦免以后，进到这条路里头，我们要效法基督，学基督，像他那样的真理、圣洁、仁义，有了神的样式，神的样式在神的身上，又反照在基督身上，又反照在我们身上，这个时候神成功了。他说带进荣耀里面去的都是一个一个的小基督，用这三个字我不晓得适当不适当，小基督，我们是小基督，耶稣基督是基督，我们是小基督啊。也有人说基督是大牧人，这个教会里面的同工是牧人，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小牧人，每个基督徒都要牧养一些人，带领一些人来跟从主，都要牧人的这个心态，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个小牧人。好，耶稣基督是基督，我们是小基督，我们像他，我们跟从他，我们表现他，这是我们的路，这是我们的路 The way。 感谢主，初期的教会有这个成绩的表现，我们今天也是望着这个目标来追求。所以我们不向主的地方要求助赦免。在香港有一个医院叫纳达素医院 Neversoul Hospital， 那个有一段很长的时间院长呢叫 Dr. Patterson， 很有爱心。有一次我病了进了医院，我在那里住院，我就发现一件事，许多的病人呢、啊，他们给这个院长起了一个外号，用广东话来讲，商野兽 ，The Living Jesus，The Living Jesus， 就好像那个佛教活菩萨，活菩萨，他是一个活耶稣。为什么他们这样给他称呼呢？因为发现他很有爱心了，所以他们想他很像耶稣，很像耶稣。他们的心目中就是知道耶稣很有爱心，所以这个人有爱心，所以他像耶稣。哎呀，我觉得这是最高的称赞的哈！如果一个基督徒被认为像耶稣，这是最高的称赞。这就说，我们说信的道，怎么身上没有落空？不是肤浅化的，不是表面化的，这是道化的人生，像基督的人生。我们要抓住这个目标，继续的学习，继续的学习。好，现在我们看第二条路，第四章，第四章。我们常常提到以色列人的经验，他们从埃及出来，埃及为奴之地，做奴婢的地方，做奴隶的地方，作为埃及人的奴隶。后来他们得了释放，得了解救，离开了埃及，要进到耶和华对他们的应许美地，就是迦南那里去。他们路上经过旷野，这些人呢 他们失去了迦南的目标，所以他们开始过漂流的生活。原来三个月可以通过的地方，他们走了40年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绕来绕去，漂流，漂流。什么叫漂流？就是没有目标的路的行程，就是漂流的行程。但最后，约书亚带领他们的第二代进了应许美地。今天有许多的基督徒啊，信了主以后离开了撒旦的权势，但是呢，在这个路上啊绕圈子过漂流的生活，因为没有追求的目标，所以就被世界的风气吹来吹去，飘来飘去。风从这边吹来就向这边倒，风从这边吹来就向这边倒啊。风下之草必艳，这是随着潮流来的。为什么随着潮流呢？因为没有耶稣基督做他的标准。信主是信主了，但是路线没有改变，人生的价值观没有改变，人生的方向没有改变，追求的目标没有改变，所以呢就在世界里面世俗里头飘来飘去的，就没有根的基督徒。感谢神，许多的基督徒醒过来了，他们发现了神的旨意，看见耶稣基督的路，他们说我们要做真的基督徒，跟从基督。基督徒就是学基督的人，跟从基督的人，我们要跟从基督走他的路。哎呀，这样一来呢，整个的人生都改变了，有了新的方向，有了新的追求，努力也有了新的成果，表现了一个基督徒应有的情况。我们为了这样的基督徒感谢神。在所有基督徒当中，每一个人或迟或早要面对这个挑战。神的话提醒，神的话的提醒就是挑战。我们面对真理，真理向挑战，我们是要接受呢，还是要拒绝呢？这是我们的一个大的选择，一个大的选择。在美国的东部有一条很高的山岭啊，这个山岭上的水向下流，有一部分的水就流到这个山岭的东边，就进入大西洋。另外一边的水呢就向西边流入太平洋，都在那一个地方开始分开，所以那个地方叫 The Great Divide， 一个大的分水岭。有像这边有大西洋的 destiny 向那边走，有太平洋的 destiny， 完全不同的结果，完全不同的归宿。那一个分水岭是个大的选择，一个大的决定。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，我是否有跟从基督，我是否有真的一路跟从他，这就决定了我人生的方向。我的人生的方向就决定我最后的那个归宿，那个终点是最重要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给我们留下的见解，约书亚带领第二代的以色列人进入应许美地，预表耶稣基督今天带领我们属他的人进入属灵的丰盛的生命里头，结果子流奶与蜜。生命和丰盛的生命就分别太大。我住的那个房间，这窗口开向湖边，我看见的树，冬天的树，这些树呢和夏天的树有很大的分别。冬天的树枝叶都落了，你看这些树和死了的树没有多太大的分别啊，都是光秃秃的，都是枯黄的颜色。所以一棵死了的树和一棵 冬天的树，分别不太明显。它们有生命，但是没有生命的表现。到了春天的时候就不同了，新的枝叶长出来，青翠茂盛美丽，后来又开花，后来又结果。所以冬天的树和春天、夏天、秋天的树，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分别，就是仅仅有生命和有丰盛生命之间的分别。有一次在香港，大家都从香港来的都知道，从台湾来的都知道，中国大陆南方的都知道，夏天热得要命，又潮，香港又潮湿又热，所以那个风扇很需要。于是我坐在风扇底下，但是这个电流有问题了，所以他就在那里慢慢的转，这样子转。哎，我很焦急，我就对风扇说话了，我说你要转转快一点，你不要转就停下来，这样子又转又不转，一点用也没有。仅仅有生命，就是信了主的基督徒，他真的相信了，但他的生命没有成长，没有成熟，所以不能结果，不能起作用，他就在那里这样的一种生态。我们的主也很着急，他说我的孩子，如果你呢有了生命了，那么就要进入丰盛的生命里头，要追求啊。从香港来的还记得啊，好多年前治水四个钟头，四天放一次水，每一次四个钟头，所以呢四个钟头大家都紧张得很，又在这个取水。那么香港的都是高楼吧，那么在那个情况之下呢，那个水都是从先上到顶上以后再下来的，所以呢这个下层的住户呢，他们把这个水龙头开了，把水桶放在下面，就一丝丝的水就流出来了。所以那个时候常常听见大声的喊叫，老乡山水好。啊，楼上关水龙头啊，你用完了就关上，叫我们也可以得到一点水啊。这个呼声啊，此起彼落，此落彼起，那样的很紧张。那一丝丝的水有没有水呢？有，但是有什么用吗？没有用，没有用，那洗洗脸就没有了。水是要丰盛，生命是要丰盛，我们和主的关系是一个丰盛的关系。这是在第二条路要带领我们到达的终点。我们现在看第三条路，第三条路第六章第一节，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。我们在起步的地方不要停得太久，我们入了恩典的门，我们就继续奔走这个恩典门里面的那条路，进到完全的地步。这是指着什么说的呢？这是要从上文来看它的意义的内容。上文我们看上文第十三节，十三十四，第五章十三十四节，第五章十三节十四节，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，因为他是个婴孩，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，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，就能分辨好歹了，跟着讲下去。所以这是承上节后的两个字，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。所以这个完全的地步是指着在主的真道上的完全的地步，离开基督真道的开端，进到真道的完全的地步，深入在神的话里头，深入在基督的真理里头。怎么样才是深入呢？在刚才读的两节给我们看见，知道神的话有两种情况。第一种呢是熟练仁义的道理，仁义的道理也就是基督之道，也就是真理。第二种的情况就是不熟练，对神的话 有人很熟练，有的人不熟练，熟练和不熟练之间的分别太大。我们可以说每一个懂得英文字母的人都可以打字，一根指头，嗯，对，看着这个字母，一个一个的涂一下，涂一下，涂一下，涂一下，最后可以打出一封信来。这是认识字母的可以做到的事，但是这样打字的人，没有人请他做打字员，那一天打一封信，有的人一分钟打100多字。嗯，那个是熟练的，熟练的有人请你的，熟练就有用了。有的基督徒对神的道也是这样，好像一件问题的啊，哎呀，好像有一句话是与这个问题有关的，但是不晓得在哪里找，也不清楚到底是怎么说的，也找圣经翻来翻去翻不到。那么等到找到那一节圣经的问题已经过去了，已经犯了错了啊。那就是不熟练，不熟练，这个分别太大。我们要读经，我们要熟练神的话，我们要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藏在心里。丰丰富富藏在心里呢，就在里面备用啊，就好像电脑，我们把那 software 放进去，我们后来一点就行了，一点那个内容就出来了，因为里面有了。我们现在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藏在里面，就是里面有神话的 software， 然后我们遇见任何的场合景处境，我们一想耶稣的话就出现了，很清楚摆在面前。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清楚知道我们的前程，我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做，我应该如何的反应，我应如何的存心，如何的态度，立刻有个指导。在这个指导之下，我们很少犯错。如果没有这样神话在心中，神话不在这里乃在这里，那就有问题的。有的人的圣经是受洗的时候教会送给他，结束了以后就放在那个